王家三槐堂。
北宋初年，有人弹劾镇守大名府的节度使符彦卿多行不法。太祖赵匡胤接到举报后，立刻把兵部侍郎王佑召来，命他代理大名府，又让王佑进前面授机宜。
卿此次前去，若能查出符彦卿不法罪状，朕当与卿王普职位。
王普是谁？当朝宰相。太祖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，只要你能把符彦卿的罪名坐实，我就提拔你当宰相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皇帝的心思自然也是昭然若揭。
符彦卿原是后周的一员大将，战功赫赫，当年的地位不在赵匡胤之下。太祖革命成功，又杯酒释兵权，唯独符彦卿考虑到他的影响没敢动。可越是不敢动，皇帝心里就越不踏实，找个借口把他除了，了却一桩心事。于是这边王佑就带着这样一个重要使命出发了。
到了大名府，王佑不负皇恩，表面上若无其事，暗地里却派出精兵强将，全力侦破符彦卿案。很快，案件的真相浮出水面。原来是符彦卿属下牙校刘思玉等二人，仗着领导权势，打着领导旗号贪赃枉法，借势敛财，而符彦卿并不知情。证据确凿，下令抓人。久在官场的人都知道，无论什么人，只要进了监狱，想要什么口供，那就由我不由天了。
符彦卿得知消息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这个朝廷来的钦差一上任，就把矛头对准了他，谁都难免浮想联翩。就在他忐忑不安的时候，王佑的大堂也开审了。不过令他十分意外的是，王佑的审判很是麻利，证据呈堂，该流放的流放，该收监的收监，该回家的回家，事情麻溜办完，麻溜回府，向太祖皇帝汇报去了。
不用说，太祖赵匡胤的愤怒可想而知。好小子，你就是这么给老子办事的。皇帝这边怒不可遏，王佑却从容地解释说，
符彦卿并无罪行，我敢以百口性命担保。
接着话锋一转，劝谏道，
五代国君都因猜忌心太重而杀戮无辜，因此国运不能长久，祈愿陛下引以为戒，国家慎幸。
此时此刻，再正确的话太祖也听不进去了，他对王佑不按指示办事余怒未息。身为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心腹，这么不会拐弯耿直的太过分了，立马贬为华州司马。被贬外地虽不是一件高兴的事，但还是有不少亲友赶到王佑家里为他饯行。酒过三巡，知道内情的亲友无不惋惜。
唉，自古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倘若王公你稍微机灵些，说不定那宰相就是你的了。
王佑笑了笑，用手指着已然参天的三棵大槐树说，
这是我亲手栽下的树，知道当初我为什么要栽槐树吗？在周代，槐树象征着渊博的学问和崇高的地位，槐树上的荆棘则代表着正直的品格。只要王家子孙都能像槐树一样，即使我做不到三公的位置，我的儿孙必定能做到，这三棵槐树就是标示。
王佑的预言果然得到了应验， 到了宋真宗年间，他的儿子王旦就登上了宰相的宝座，为相长达十余年，被誉为平世之良相。自此，三槐堂便成了山东王家响当当的堂号，习承达千年之久。后来苏东坡看到这段历史，写下了著名的《三槐堂铭》。他惭愧地反思说，
我被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，求取名利，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。
面对升职的诱惑，王佑选择了良心。在他看来，正直的品格更恒久。事实上，一个人坚持了品格，就坚持了立身的根本，这是所有成功的起点。
以上摘自读书文摘经典。
春次百花开，夏次凉风淡，秋次月儿雅，冬次梅花香。黄鹤楼，天赐淡雅香。